让信仰传递，让生命启航，做有力量的家长。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家庭课堂，在这里让我们学会引导、陪伴、管教、支持，让家庭教育美好而有趣。
主内的弟兄姊妹们，主内平安。在开始今天的课程之前，我们先来听一个故事。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个人从他的家乡流浪到有名的渔人岛，走了一会儿，便看见许多人惶恐地从一片正在准备收割的庄稼地里跑出来了。有人大声说：田里有怪物，田里有怪物。这个人看了看，不过是一颗西瓜，他便自告奋勇地帮他们除掉那怪物。他割断西瓜的茎，切开西瓜，吃了一片。这时候，人们开始怕他，甚至认为他比西瓜还要恐怖，所以他们开始用农田的工具开始驱赶他，并且喊着说：如果我们不把他赶走，那接下来他一定会杀死我们的。同样，也有一个人流浪到了渔人岛，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，但是呢，他没有帮他们处理那个怪物，而是和那些渔人一样，认为怪物很危险，还蹑手蹑脚的常常避开他，以博取渔人岛这些人的信任。所以他花了很长一段时间跟他们朝夕相处，教他们慢慢地认识事情本来的面目，不只使他们摆脱了对西瓜的恐怖，甚至还教给他们怎样吃西瓜，怎样种西瓜。听到了这个故事，你会不会说，渔人岛的人真愚？我也想问问，当我们进入亲密关系，两个人结婚之后，是不是也等于你进入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？这个环境不只是指外在的环境，也指你跟前的这个人。可能在亲密关系里边，我们都想改变对方，让对方按照我们的心意来。可能在改变的过程当中，我相信你遇到了困难重重，我也相信你改变他一次失败一次，你改变他两次失败两次。那好，关于亲密关系的部分，在我们讲完生命八个阶段之后，我们会继续讲亲密关系，一点一点来讲两个人怎样有恋爱到结婚到成为真正很亲密的人。那么我们今天一起来探索的是青年期，18岁到35岁。在这个阶段呢，如果我们发展的亲密关系好，那么我们会与我们的伴侣，会与我们的朋友，会形成一个亲密的关系。如果我们发展的不好，那么呢，它会让我们感觉到很孤独。那这个阶段的人生目标是热爱与他人分享友谊、生育以及工作创业。这个阶段最关键性的选择就是选择亲密或者是孤独。选择亲密也就是爱的德性，即透过拥抱、融洽的关系和深度的个人分享来表达。如果你跟人有亲密的关系的话，那它会带来治愈的。有研究人员开始研究，他研究是哪一种人对一般的感冒最具免疫力。研究人员从潜水夫到摩天大楼的技工都做了研究，他们发现最具有免疫力的竟然是度蜜月的夫妻，不仅大吃一惊。蜜月期间的亲密，这份对生命由衷的肯定增强了免疫系统，拥抱与亲吻不但不会传染细菌，反而能杀死病菌。所以呢，下次感冒来袭的时候，你也可以试试用拥抱的方式 来治疗感冒吧。关于亲密关系，它有治愈的力量，所以呢，亲密阶段，也就是青年期，是转好或者是变坏最关键的时刻。有人就研究就是加州大学人类发展研究所，他们就研究了200名儿童，从婴儿期到青少年期。大家都认为的就是，如果来自问题家庭的小孩长大以后就会变成一个问题人物，那如果说拥有幸福童年的孩子则会成长为一个快乐的大人。那当他们研究到30岁的时候，也就是接近了亲密关系的尾声的时候，他们就发现了有2/3的错误，也就是这2/3的不好的小孩后来在青年期的时候，因为亲密关系也变成了一个快乐成熟的人。也就是说，亲密关系是可以疗愈童年的。那讲到这里，到底什么是亲密？那亲密是什么？而我如何平稳地从中学时期的自我认同步入到青年期的亲密阶段？关键在于解决自我认同的问题。我们知道，从中学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寻找我是谁，当我们进入到青年期的时候，我们就开始转移到亲密的问题上，我们是谁。在寻找自我认同的过程中，我发现了自己，但是在亲密关系中，由于深爱着另一个人，我冒着失去自我或者是找到自我的风险，直到两个人都成为我们。男人和女人可能各自以不同的方式努力地从我转换成我们。男人可能继续固守我的身份，而女人却会为了我们而牺牲了我。男人一向把事业看得比亲密重要，而女人即使有自己的事业，她会仍然把重心放在与家人、与好友的亲密关系上。所以女人通常是比较愿意为他人奉献自己，因而牺牲了自己的需要和梦想。那真正的亲密是什么？真正的亲密是指奉献自己，而不是我们的成就。只有双方都拥有另一方的恩赐时，才会产生真正的亲密。所以亲密关系当中，不是让谁失去了我，而是每个人带着我成为我们。记得在生命成长读书会里边，我会说婚姻关系或者是说亲密关系让我们彼此成就，不是女人牺牲了自己成就了男人，也不是男人把女人高高举起成就女人，而是在婚姻关系里边两个人彼此成就。那么创造亲密的方式都有什么呢？第一个是肯定，第二个是情感的亲密。肯定是亲密关系的基础，不仅是存有的一个方式，也是别人免费送给我们的礼物。后面一会儿我们会讲肯定他人的四个要素，在这里就不多说了。那第二个就是情感的亲密，主要是指心灵上的分享。在现在的生活当中，男人女人都出去工作，回来都很累，匆匆忙忙把饭做好，吃了饭各自拿着手机准备休息，分享也只是分享工作或者是家里的琐事，很多时候心灵上的分享几乎都没了，所以两个人越走越走，走成了平行线。当我们能够看到自己的美善从爱我们的人的眼中映射出来的时候，我们才会找到自己。有很多人，他们不能从自己伴侣的眼中得到尊重、得到重视与肯定。与其说从自己的伴侣眼中看到这些，倒不如说这些人的父母很可能也从未肯定过他们，因为这些人的父母也可能从未受过肯定。所以他无法给予孩子自己未得到的肯定。那肯定他人的，刚才我们说了，肯定是亲密关系的根基。我们想要肯定别人，那我们怎么样去做呢？所以肯定他人的四个要素 第一个要素就是我们要先看到自身的美善。假如我们看不到自己内在的美善，我们也就看不见别人身上的优点。我记得耶稣在圣经里边说，人心里有什么就会说什么。最近我们在学习有效沟通，那我们怎么样去跟别人心平气和地达到我们想要的有效沟通？我们最首先要把自己内在抚平，让自己的内在没有情绪，让自己的内在能成为一个有爱的人，我们才能去看到别人的优点。同样，我们如果想要去肯定别人，那首先也要先看到自己内在的有爱的美善的部分，我们才能看到别人身上的美善。那肯定他人的第二个要素就是我们注意到对方独特的美善与可爱，并静静地陪在一旁。这种留意到别人的美善以及静静地陪在一旁的能力，它来自内在的平安与宁静，并且能够感受到所有受造物内在的美善。假如我们能注意到一颗石头、一朵玫瑰或一滴水独特的美和可爱之处，我们便能留意到别人的美善。所以邀请大家没事的时候多出去看看大自然，去留意一下身边的美。我们生活在美之中，就会发现更多的美。第三个要素是我们的内心能被别人的良善感动而欣喜，却不会想要紧抓拥有或改变对方以满足自己的需要。如果我们想要单单凝视他人的美善就能感到喜悦，我们必须健康地整理自己所有的情感。那如果我们压抑了哀伤，可能就会变得不快乐。若我们压抑了愤怒，当我们看到别人的良善的时候，也就不会那么感觉到喜悦了。所以只有我们的生命是一个通透的生命的时候，我们才能看到别人的良善，才能为别人的良善而喜悦。关于情绪情感的部分，在前几讲当中我们讲了，所以在这里也就不多说了。那第四个要素是，当我们看到了别人的美善，要将内心的喜悦表现出来，尤其是用非语言的方式。研究发现，我们与人沟通的时候，文字内容占 7%，语音语调占 38%， 面部表情、肢体语言占 55%， 一半以上。所以我们的内心流露的喜悦，以及我们的声调、拥抱和自然的微笑所散发出来的温暖，是肯定他人及创造亲密最简单最有力的方式。所以讲了这肯定他人的四个要素，你就会发现，当我们自己内在有爱有喜悦，能够看到别人的美善良善的时候，我们才能从心里由衷的去肯定他人。当我们肯定他人的时候，我们的亲密关系会越来越好。而最后一个是，我们怎么样才能亲近他人？首先刚才说了哈，我们要亲近自己，我们才能亲近他人。所以亲近自己也就亲近了他人。那既然肯定的过程是从发现自己的美善开始，因此亲近别人也需要从亲近自己开始。当我们意识到内心深刻的感受、需要、恐惧、失望和梦想时，才能亲近自己。如果我们察觉不到内心的各种反应，我们便无法呈现自我。同时，这样的觉察需要时间操练。这也就是在我的审美成长读书会中，让学员每天安静的原因，也就是留意觉察自己内在的反应。那在节目的最后，我想补充一点，是关于亲密关系的有一个非常好用的原则，也就是叫 多一点少一点原则。那什么叫多一点原则呢？就是当伴侣或朋友对我好的时候，他对我三分的好，那我回他的时候回他四分的好，那对方再回你的时候会回你五分的好，那你就回他六分的好。那这叫多一点原则。那少一点原则呢，就是当对方对我很愤怒的时候，我把我的愤怒也还回去。如果他给我的愤怒是十分的愤怒，那我给他的愤怒是九分的愤怒，那他再给我九分的愤怒，我回他八分的愤怒，他给我八分的愤怒，我回他七分的愤怒，让这个负面的或者是说不能使自己成长的这些东西让它越来越少，这叫少一点原则。所以当我们的亲密关系如果用到多一点少一点原则的话，我相信亲密关系会越来越好的。好，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谢谢您的聆听，祝每一个人的亲密关系都越来越好，我们下次再见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亚洲真理电台今天为您准备的中文节目到这儿播送完毕，非常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明天再见。